这里是全球最重要的海上通道，每年全世界的超级邮轮有一半以上航行于此。这里自古以来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航线，也是沟通东西方的桥梁。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南海沿岸各国，我们都充分的肯定。
中方坚定维护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一周南海大事件的全面回顾盘点。
特别让外界关注的是，历经四年谈判的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抵达北京，开启了对中国为期三天的正式。
南海热点事件背后的深度访谈解读。
在南海问题上取得了突破，就南海。
菲律宾前政府阿基洛三世在的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南海周刊，一本有声的南海新闻读物，用声音感知南海。
各位好，欢迎收听南海周刊，我是张雪。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当中，您将收听到南海头条，我们来关注解放军在东南沿海的演习以及外交部对于涉台涉港相关问题的表态。南海一周新闻盘点，我们来关注首例 5G 的远程颅脑手术。一名身在海南的医生远程操控机器人完成了一例对北京患者的脑颅手术。中国在国际海底区域再获得一块专属勘探区，面积约为 7.4 万平方公里。海南邮轮港口海上游航线试点实施方案正式印发。新加坡未来五年将投入1000万新元开展海平面的研究。节目的下半段呢，依然是南海访谈录的板块，我们将邀请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南海可燃冰开采保障的负责人、气象室副主任李云，跟大家来共同分享中国的海洋气象预报人在保障南海可燃冰开采时背后一些不为人知的感人故事。欢迎您的持续收听。那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到本周的南海头条，
聚焦最热点南海新闻，呈现最权威南海观点，南海头条。
中国国防部14号主动发布了一条信息，引发了很多西方媒体和台湾媒体的关注。消息称，中国人民解放军于近日在东南沿海等海空域组织演习。这次演习是根据今年全军年度计划做出的例行性安排。相关人士分析称，这则短消息非常可能是一则重大消息的预报，提前对外做出说明。一位长期关注国防部信息发布的专业人士对媒体表示，这条消息的发布方是国防部。在东南沿海举行例行演习并不特别，特别的是国防部主动的对外通报。国防部发布的一般都不是小事，都是大事情。那我们的记者也在公开报道当中查询到，2014年、2016年和2018年的夏季期间，解放军都在东南沿海举行了例行性的演习。这些演习呢，多是由媒体率先做出报道，然后官方再进行回应。而针对一次例行性安排的演习，国防部郑重地主动发布一条消息，这显然是在为这次演习可能产生的轰动效应做出铺垫。另外，该专业人士表示，这条消息的主语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也就意味着陆海空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五大军种可能会悉数参演，很可能是一次高级别大规模的联合演习。那他也表示说呢，提高联合作战能力是2015年开启的军队改革的重大目标。在今年81建军节到来之际，这次演习也能够更好地检验解放军挫败一切分裂活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能力。第三，这条消息没有公布演习的时间，仅仅说是近日。那该人士表示，这恰恰说明了这次演习随时都可以进行，这更好地体现出实战性，体现了解放军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强军目标。另一方面呢，也是对社会公众的提醒，告诉大家近日在相关的海空域可能会对渔民的正常作业和空中的航班造成影响。多家西方媒体呢也关注到了中国国防部发布的这则消息。路透社在14号就发布文章称，中国宣布将在东南沿海举行演习的背景是美国刚宣布新一轮对台湾出售武器，以及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刚过境美国。 当然这个过境是加引号的。那报道当中提及，这次解放军的演习区域东南沿海与台湾隔海相望，是中国最敏感的地区之一。近年来中国大陆加强了对台军事演习，包括中国空军定期的绕岛巡航以及中国海军军舰的绕岛航行。那相比之下，台湾媒体14号的解读则更为激烈，将这次演习形容为中国对美国售台武器的高调抗议和高调不满，警示意味浓厚。那该要求匿名的军事领域的专业人士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认为以往呢，国防部在回应媒体报道中会提及不针对任何特定目标，不必过度联想解读，但是这次发布当中却少了这些词语，这表明这次演习可能有一些特定目标，甚至不排除针对特定目标进行一些特定战法战术的演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5号在北京的一个表态，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将不会同参与对台军售的美国企业进行合作和商业往来。美国呢日前宣布了价值约22.2亿美元的售台武器计划。在上个星期，中国外交部证实了中方将对相关美国企业进行制裁。在15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耿爽就此进一步强调说，
美方向台湾出售武器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违反了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损害了中国主权和国家安全。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中方将对参与此次售台武器的美国企业实施制裁。中国的政府和中国的企业将不会同这些美国企业进行合作和商业往来。具体的细节目前我不便透露，但请你相信，中国人一向讲求言必行，行必果。
而在7月12号，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布达佩斯同匈牙利外长共同会见记者时候呢，也表示说，前几天美国政府不顾中方严正立场和坚决反对，批准向台湾出售武器装备，中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我们对蔡英文过境美国表示严重关切，坚决反对美台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接触。王毅指出，任何人和任何势力都不能阻挡两岸实现统一的历史进程，都不要低估中国政府和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意志。王毅也表示，如果试图给中美关系制造新的困难和麻烦，最终必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在7月18号，中国外交部的另一位发言人陆康也在例行记者会上强调，谈及了反对任何国家和任何组织干涉香港事务的一个表态。香港事务是中国内政，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和任何组织来干涉香港事务。那根据报道，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日前发表了他卸任前最后的演说，表示希望同中方保持良好的经济关系，同时仍会就中英联合声明等问题表态。对此，陆康表示，坚持中英关系黄金时代是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如果能够根据这一共识共同努力推进中英关系，肯定是符合中英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的，但是需要英方拿出实际行动来显示维护中英关系大局的诚意。陆康同时强调，英方无权干涉香港事务。
香港1997年7月1日回归祖国之后，香港事务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中国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治理香港，依据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我们已经一再讲，英方在1997年7月1日以后对香港没有任何权利，他也从任何地方找不到这样的所谓的权利。我们希望英方还是醒一醒。
针对媒体报道，欧洲议会一些议员近日将提出一项涉港议案，陆康强调，中方反对任何国家、任何组织，包括欧洲议会试图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的行径。
有关方面呢，应当切实尊重中国的主权和基本事实，不得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事务，更不得为一些扰乱香港秩序的暴力违法行为、暴力违法分子给他们壮胆撑腰，否则呢，只会搬起石头砸。
梳理一周南海最有料新闻，南海资讯一网打尽，南海一周新闻盘点。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5G 技术在医学上面一个最新的应用。 日前，一名身在海南的医生对在北京的一位患者通过远程实现了对这位患者成功的一例颅脑手术。而这一切是怎么做到的呢？就跟 5G 网络环境有密切的关系了。那这次远程医学医疗呢，患者是在北京，医生在远离北京3000公里之外的三亚，手术是难度极大的脑深部的电极植入手术。通俗的说呢，就是在患者的大脑里植入一个电极芯片，来治这个患者帕金森的这个颤抖的情况哈。那这个需要植入的靶点呢，是位于大脑中心的部位，比黄豆粒儿还小，所以呢，对手术的精准度提高了很大的要求。那么在手术开始之前，先是由中国移动通信公司建立起了北京和海南之间的 5G 网络连接，之后呢，是由神经外科的专家林志培教授远程遥控操作位于北京手术台上的机械设备进行手术的关键步骤，脑内的微电极植入和神经核团的电信号记录。我们的记者在北京现场看到，医生给予了患者微电流刺激之后，困扰患者10余年的帕金森的震颤的症状瞬间消失，手术达到了预期的效果。而相关专家也表示，这个远程脑颅手术的有效实施具有重大的意义，可能意味着未来如果 5G 加手术机器人的模式变为现实的话，意味着我们前线的医护人员只需要将机器人探入伤口之后呢，交由后方的专家团队远程操控机器人完成手术即可，这样可以有效地满足前线患者对于优质医疗资源的需求，为患者得到更好的治疗创造了条件，也必将会改变现有的战创伤救治模式，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创伤救治具有重大的意义。那张雪上个星期啊，在参加中国互联网大会的时候，来自中国移动的一位高管也是向与会的嘉宾介绍了他们参与到这场手术救治的一个感受哈。他也说，能够作为移动通信方参与到这次手术当中，在现场亲眼见证到患者通过机器人远程操控实现了脑部手术的一个成功的救治，瞬间他颤抖的手四肢停止颤抖了，当时所有在场的人都特别的开心和激动哈，真的是技术改变生活。那相信在我们祖国最南端的海南岛乃至三沙，包括我们的永兴岛，各个南海的驻岛礁的战士们，在今后的就诊医疗当中相信也会更加的便捷了。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来盘点一周的新闻简讯。首先来关注中国在国际海底区域再获专属勘探权。当地时间7月15号上午，在牙买加首都金斯敦举行的国际海底管理局25届会议上，北京先驱高技术开发公司提交的多金属结合勘探工作计划获得了批准。那这次获批勘探区呢，是位于西太平洋国际海底区域，面积约7.4万平方公里。来关注海南邮轮港建设的一个最新的情况。海南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了海南邮轮港口海上游航线试点实施方案，提出呢要把海南打造成特色鲜明的邮轮旅游消费胜地。方案强调，通过探索创新，中资非五星红旗邮轮开展海上游航线的试点，加快三亚向邮轮母港方向发展，丰富海南邮轮旅游航线的产品，拓展邮轮旅游消费发展空间，培育邮轮旅游消费的新热点。视线来转向三沙市。7月12号上午，三沙市8000吨级交通补给船命名仪式正式举行。三沙市相关负责人正式宣布，将该补给船命名为三沙二号。三沙二号呢，是于2017年12月26号开始建造的，现在已经建成了，全长128米，宽20.4米，总排水量8000吨，具有综合运输补给、行政管辖、应急救援指挥、紧急医疗救助以及岛礁科学考察等功能。视线继续来停留在海南。近期呢，俄罗斯媒体大量报道了俄罗斯游客涌向海南的一个盛况。那根据俄罗斯一旅游公司的表态，在2019年的夏季， 客户当中呢，前往中国的海滩度假的需求同比暴增了338%，这也迫使该公司决定将从俄罗斯各城市出发前往海南的航班数量增加了4倍。那该公司旅游代表说呢，中国海南越来越受到俄罗斯游客的青睐。同样，俄罗斯劳动报文章呢也表示说，中国三亚已经成为了对俄罗斯游客最具吸引力的目的地之一。去年俄罗斯人占了外国游客的很大一部分啊，在中国海南岛上大概呢有198万的俄罗斯游客赴华，其中三亚就接待了20.4万。那张雪在三亚旅行或者出差的时候，也经常能看到三亚市区大街小巷都遍布着各种各样有俄语指示牌的餐馆的招牌呀，包括你在餐厅里点餐呢都有相应的俄语餐牌。而且呢，三亚市还正在为出租车司机和酒店服务员提供俄语的培训。继续来关注跟旅游相关的信息。暑期到了哈，很多朋友呢也是开始正在准备策划或者已经踏上了暑期的旅行了。那近日呢，有3条中国前往东南亚的航线又正式开通了，它们分别是呼和浩特至泰国普吉岛的定期航线，是从今年7月16号至10月27号之间，由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正式开通的，由泰国越捷航空公司直飞的普吉岛到呼和浩特往返的直航客运航班，每周二飞一班。另外呢，还有海南海口开通了至柬埔寨西哈努克的航线。此外呢，还有哈尔滨至越南岘港的航线是在7月13号正式开通的。那岘港呢是越南第四大城市，是位于越南的中部的。哈尔滨岘港航线的正式开通呢，也为中国东北旅客前往东南亚提供了更多的出行选择。另外，如果您近期前往菲律宾的话，一定要注意了。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提醒中国公民要注意防范登革热。那今年以来呢，菲律宾的登革热病例激增，并且导致多人死亡，所以呢，也是提醒在菲律宾的中国公民和企业采取措施注意防范。那在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防蚊灭蚊，采取必要的消毒措施，清除驻地的积水。在工作场所和住所呢，也要添置纱窗蚊帐，点燃蚊香。外出的时候一定要用驱蚊剂，防止蚊虫叮咬。那今年的1至6月，菲律宾全国有超过10.6万人确认感染了登革热，比去年同期增长了85%。而今年呢，已经有至少450人因为感染登革热死亡。那登革热呢是一种急性的通过蚊子来传播的传染病，主要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流行，典型症状包括持续发热、头痛、肌肉痛、关节痛等等，严重时可致死。那今年东南亚多地的登革热病例高发，包括老挝、越南等国都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登革热疫情。视线再来转向新加坡。大家都知道哈，新加坡是一个岛国，它沿海地区的地势是比较低洼的，气候变化对于新加坡而言是关乎生存的问题。那近期呢，新加坡就表示将设立新的气候研究部门，并在未来5年投入1000万新元，大概约合人民币5000万元人民币呢，用于全国海平面的研究计划。重点研究可能对新加坡产生重大影响的领域，包括海平面上升、气候变化对水资源的影响，以及气候变暖对人体健康和能源领域的影响。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中越口岸之间的客流情况。近期中越边境河口口岸上半年出入境旅客流量超过了306万人次，预计年内的出入境流量突破600万人次。河口口岸是位于云南红河州的河口县，与越南老街市隔南溪河相望，也是中越边境云南段最大的一个口岸，是中国与越南、东南亚各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那随着中亚班列、中国昆明、越南海防国际道路客运以及中越农副产品绿色通道等通行方式和政策的陆续开通，河口口岸的贸易量与出入境客流量将持续增长。最后来关注文莱的教育部长近期在华为公司参加的一个活动。根据文莱婆罗洲公报的报道，近日文莱教育部部长拿 拿督哈姆扎以特邀嘉宾的身份出席了在华为深圳总部的未来种子项目毕业典礼。华为公司资助的六名文莱大学和文莱理工大学的学生参加了典礼。那这个项目呢，是希望培养信息通讯技术的人才，促进知识的迁移，提升人们对于信息通讯行业的了解和兴趣，并且鼓励各个国家和地区参与到建立数字化社区的工作当中。过去十年，华为的未来种子项目由110个国家的几千名学生参与，并且与全球400多所大学合作。好的，以上就是本周南海周刊新闻板块的全部内容了。节目的下半段呢，依然是南海访谈录，我将对话中国南海可燃冰开采项目海洋气候保障的负责人，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气候室副主任李云，分享他们的团队在经历可燃冰开采的相关保障工作当中的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欢迎您的持续收听广告，之后我们下个半小时见。